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港湾，我是吴希。认识徐总的那一年，我刚刚大学毕业，那个时候我正加入了大学生创业浪潮，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公司的宣传资料，刚好徐总也在。他看完我的资料后对我说，他的公司也有这样的业务，想要高薪挖我过去。那个时候我正年轻气盛，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要当就当自己公司的 CEO 啊，去给别人打工有什么意思？我到现在还在为当时愚蠢幼稚的想法感到可笑至极。一年后我创业失败，那个时候真的很惨。最后宣布公司倒闭的时候，我把办公室的一些办公用品都低价卖给别人，那种渗透到骨子里面的失落和沮丧，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。长沙五一广场某地标写字楼28130室，时隔八年，这个数字还是那么熟悉。那个我亲手一点点建立的公司，要我亲自去关掉它，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残忍。创业失败后，徐总又找到了我。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了他们公司，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看一个公司，只要看这个公司的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就行。这句话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奉为金科玉律，因为很多公司的业务和架构都是相似的，唯一不同的就是执行的人，而规则都是靠人去制定的。所以看公司好不好，就看公司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行。去到徐总的公司，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真正的卧虎藏龙。他们的公司一个小小的业务员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，经理就更加不要说了。员工的执行能力、协调能力、企业文化、规章制度等等，都比我之前的公司好太多了。这里就先不扯远了，还是先说说徐总吧。一个30几岁的男人，没有老婆孩子，每天8小时上班后的10几小时都是一个人生活，可想而知是有多么孤独。可是我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出任何孤独的影子，永远都是一副精力充沛、朝气蓬勃的样子。他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，去公园跑步1小时，早餐雷打不动的一个削了皮的苹果和一杯纯牛奶，一碗粥，然后去公司上班。下班后要么去健身房，要么去吉他学校，要么去英语学校，要么去图书馆。他永远是在一个学习的状态，且高度自律。他酷爱历史，你很难想象一个学历并不高的人，他对那些历史典故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专门学这个专业的人。他吉他拿到了最高的等级证书，英语溜得不行，身材一直保持很好。有一次歌唱比赛，吉他弹唱他还拿到了大奖。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一番话，人的一生归根到底是在和孤独对抗的一生，越往上面走，你会发现自己越孤独。了解一个人，不要看他忙碌的时候，你看他怎么对抗孤独就行了。有的人在孤独中堕落，而有的人 在孤独中学会了和自己相处。孤独会毁掉大多数人，成就极少数人。记住，你一定要做那个极少数的人。认清一个人，就看他怎么和孤独相处。因为一个人回归到孤独的状态，才是他最真实的状态。有的人在孤独中不断堕落，为了逃避孤独，每天过着空虚的生活。而有的人在孤独中渐渐找到了真实的自我，内心变得越来越淡定和从容。这个道理我用来观察过很多人，百试百准，也包括徐总。他是一个真正学会了在孤独中和自己相处的人。我见过太多的人，他们才华横溢，学富五车，工作能力强，表达能力好，可就是没有办法和自己相处。他们因为害怕孤独，不断失去自我，常常把自己逼进一个根本不适合自己的圈子，就这样一步步被孤独侵蚀。真正厉害的人，是学会了和孤独友好相处的人。后来公司在徐总的带领下越做越大，现在从当时屈居在长沙的一个小公司，变成了横跨四个省份的大集团。我也从当初的一个业务员，变成了一个分公司的副总经理。徐总是迄今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。我从当初加入他们公司，一干就是八年。如果说人生真的有什么贵人的话，那么徐总就是我的贵人。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，经常逼迫自己去和群，特别喜欢呼朋引伴。如果有哪天我被同伴给抛下了，我会非常伤心失落。很多时候我会顺着他们的观点去表达自己，不敢有自己的不同观点。我甚至会因为他们的轰然大笑而强迫自己笑，于是我活成了别人最希望我成为的样子。这样的状态我持续了很久很久，直到后来有一天，我尝试去做真实自我的时候，却换来他们的冷嘲热讽。他们像梳理一个怪物一样疏远我，我之前所有想融入这个圈子的努力一瞬间全部白费。我感到很失落很绝望，于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学着和孤独相处。我周末的时候去图书馆看书，早上走的时候室友们还在宿舍睡觉，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睡觉。晚上我冒着雨去参加演讲比赛，走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打牌，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打牌。我早上坐公交车去参加英语沙龙，他们那时刚刚从网吧通宵回来。晚上我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又出发去网吧开始第二晚通宵。于是我明白了，我和他们始终不是一路人，特立独行的我是注定要孤独的。我开始慢慢享受独处的时光，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，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，以真正的自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。孤独从来就不会毁掉一个人，把自己拼命挤进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圈子，佯装自己不孤独，才会毁掉一个人。当我可以一个人安静地读书、旅行、听音乐的时候，当我可以一个人研究出来鱼的很多种烹饪方法，并且享受自己厨艺的时候，当我不再需要一遍一遍地等待别人证明存在感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自己并不孤独了。我是真实的在活着，不为了别人的认同，不为了自己的虚荣，只是仅仅为了活着这件事。行至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，就这样的再也回不了头。时至今日，我仍然庆幸自己当初就想明白了这一点。现在的他们大多数还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而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。 这一步越早开始越好，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。是羊都群居着，是狼都孤独着，越是成功的人越是孤独。大部分成功的人，他们表面都很友善，可是他们却喜欢独来独往，因为他们孤独并不空虚，一个人的时候更容易进行深度思考。很多问题我在人群密集的时候无法想透彻，当我一个人坐飞机或者高铁的时候，反而这些问题会有深度的思考，常常会带给我出乎意料的惊喜。孤单往往是一个人的狂欢，而狂欢只是一群人的孤单。人生越到后面，你越能体会到，真实和长久的愉悦永远都只会在你的精神世界里，任何一个人群都无法提供。凡心所向，素履所往，生如逆旅，亦为一行。
Smile is never lose, and frown is never win, so let the sun shine. 飞机飞过天空，天空之城，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，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。
我和王丽在他公司外面的大排档吃饭，他挠着头然后抽着烟。他是一家公司的 CEO， 29岁，开着玛莎拉蒂，家住在北京三环边，没花家里的钱，不是富二代。我问你愁什么呢，他指着自己的车说，你说如果谁刚出生就有了这辆车，而不是自己赚钱买的，是不是觉得就算丢了也无所谓了？我说，炫富是不是？反正我丢了自己的自行车是会心疼的，但要是别人送的，心疼的程度肯定会差一些。他没说话。几年前，他开着这辆车，追上了正貌美如花的玲玲。玲玲在上大学，名牌大学播音专业，电视台主播。男生像苍蝇似的成天围在身边。玲玲见他年轻帅气，有钱有才，二话不说进了他的车。一年后，王丽公司上市，和玲玲结婚。半年后，玲玲讨厌领导的各种乌烟瘴气，辞职回家。王丽把工资交给玲玲，玲玲在家看电视，外出就逛街买包。他还定期带玲玲看话剧看电影，他还把玲玲送到了国外读书，前几个月刚回来。他说，我给了他物质和精神双重的富足和他想要的稳定。玲玲很幸福，生活很稳定，可唯一的问题是，玲玲的所有生活品味和品质都来源于一个爱她的男人。她是否想过，如果这个男人离开了怎么办？年轻人耐不住寂寞，总要搞出点事情。于是他开始不停地试探自己的生活是否稳固。今天为什么回家晚了？为什么把工作带回来？我给你做的晚餐你为什么不吃？喝那么多干嘛？你别睡觉了。王丽带玲玲回家，见到他的老父亲。王丽母亲去世的早，父亲步履蹒跚，行动不便，身体不好，甚至有些老年痴呆。玲玲在父亲面前表现得还不错。那次去看父亲，玲玲做了夜宵，可王丽在忙工作，玲玲晚端过去，王丽却不停地打着电话。玲玲等待半天，电话那头和这头声调尖锐刺耳，争吵不停。挂掉电话后，王丽因为电话那头的人已经暴怒，玲玲把碗送到王丽面前，可暴怒的人哪里吃得下东西。王丽推了几次，然后碗被重重地摔到了地上，不是王丽摔的，而是玲玲用力甩了出去。毕竟他难得为他做一顿饭，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忙于逛街看电视，可是他根本没有问他要不要吃。他转身离开，冲出门的刹那，父亲刚好起身，他撞到父亲，父亲的背磕到了茶几，昏厥。他父亲躺了三天，背部重度骨折，下身瘫痪。王丽说到这里，喝了一口酒，包里装着离婚协议书。他说，这辈子的缘分就到这里了。我问他，可是你一直在为他营造美好的生活，直到今天他生活得无法自理吧，你是否想过他没有你该怎么活？王丽咬了咬牙说，此后和我无关了吧。 我不知道玲玲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，会不会重新回到孤独，会不会重新回到朝九晚五，会不会发现其实别人给她的稳定不过是一场梦。佛说一切皆苦，有生皆苦，有因皆是苦，苦是常态。当生活中忽然因为一些人的进入，让自己的生活莫名其妙地变甜时，你是幸运的。可是当生活趋于稳定，你需要做的不是肆无忌惮地享受浪费挥霍，而是利用这一切无压力的时光，抓紧时间进步努力，去保持能够独立的能力。别人搭建的温室，你住进去虽然很舒服，可是人一旦舒服又不知道如何自己搭建温室时，舒服惯了就不知道搭建温室的难处了，也不知去感谢那些曾搭建温室的人了，日子自然就过得乱七八糟。何况别人搭建的温室随时可以将你赶走，别人给你的稳定生活随时可能变成动荡的日子。美好的爱情是谁都期望喜欢的，可一个女孩子把未来放在一个男人身上，自然而然就会不停地压迫他，为了自己的美好生活去压榨别人，本来就不公平。女孩子在最好的年华，别任性，别浪费，别把最好的时间押宝给一个男人。男孩子也是一样，如果你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里，别把未来交给父母，而应该把最好的时光投资给自己，有一技之长，至少要具备随时能离开任何人的能力，至少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融洽的朋友圈和精神上的追求，这才是最稳定的。你要知道，别人给的稳定本身就是不稳定的。只有每天进步的生活，只有不断保温的爱情，只有牢牢把握生活的主动权，才是最稳定的。如果你看过彼得·威尔导演的作品《楚门的世界》，你一定和我一样喜欢楚门。楚门的世界完全被别人铺好，每天早上他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，他看到一模一样的人，他身边所有的人都是演员。早上他会和邻居打招呼，怕我晚上看不到你，所以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。他每天的生活一模一样，不会出错，因为每天做的事情不变，自然就不会出错。可这样的生活同时也少了每天不一样的快感。每当他走到岛的尽头，都会因为晕海不敢挑战更远的地方，然后放弃去看海的那一边。毕竟突破内心比突破生活本身更难。可生活是自己的，怎能让别人导演？你自己要的日子凭什么让别人随意的插入广告？终于他决定克服自己的恐惧，他驾着船冲进了大海，一路上风浪海啸，最终他发现海的尽头不过是纸一戳就破，纸的那一边却是另一个世界。眼看要突出重围，看见新生活，导演话外音却忽然响起，当你走出这个门，外面充斥着欺骗、愤怒、懒惰等等人类的恶习，可在我给你的这个世界里是最纯洁最美好的。是啊，可导演你忘了，外面的世界还有新鲜、刺激、不确定，还有梦想、未来、改变。楚门微笑着对导演说，怕我晚上看不到你，所以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。然后他推门出去迎接了新生活。或许他的生活会遇到挫折和磨难，但这不就应该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吗？不一样的过着每一天， 困难只不过是你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而已。你和楚门是否一样？你是否也在思考着，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是不是应该改变了？你是不是也在思考着，每天一样的稳定日子，到底是在自己手上，还是早已经有导演为你铺完了所有的路？你不过是别人剧本里的一个过客，一个演员。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还是你想尝试突破一下重围，去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？世界上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动本身，在变动中不停地进步，才会逆水行舟，保持相对的静止。生活如此，感情亦然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感情谈着谈着就淡了，朋友亮着亮着就散了。最实际的，当你回家第一天，父母夹道欢迎，第二天父母开始喋喋不休，第三天他们恨不得让你赶紧出去。因为所有的感情都是有原因的，不要以为别人会无缘无故的爱你或无缘无故的恨你，只是因为你做的事情或说的话激起了彼此的爱。可是你有多久没有跟伴侣说我爱你了？你有多久没提醒朋友加衣服了？你又有多久没给父母做一顿早饭了？别以为稳定后一切都会理所当然，你总要做些什么让感情保温，让生活平衡，走起来世界才是稳定的。
折磨着我，也折磨着你。刚到妹妹，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。
失わず行こう。一人は一人辛い時も、 2 times 立ち上がれない日も、だけど3 times 君のもとへ。
For you 大丈夫かもさらに行こう。見せつける君の大きなプライド。なぜかキスに見えた未来を掴む日はきっと来るから。
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，可得选个良辰吉日。
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，
找喜悦搬家啊！
别急，我用手机查一下。哟，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。
喜悦搬家提供家庭、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。你看，网友评了，工人厚道，不乱收费。
喜悦搬家，您搬家的第一选择，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。电话2068868686，2068868686。
FlyChina.com 购买回国机票 ，FlyChina.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，诚信服务，方便可靠。
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2066217501，2066217501。
This is Alternative Talk, 1150 AM, KKNW Seattle, and KNUC 98.9 HD3 Seattle.